各位平安，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我的题目是宁可死，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好像不大好听哈，但是就是要让各位有一点吃惊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五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好，这我们需要说一下，各位，我们就把整个第九章我们可能都需要稍微谈一下。那这在讲的是什么呢？保罗怎么会讲出我宁可死啊？各位，什么叫做什么时候我们会宁可死啊？我先说的简单一点哈，就是从这边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哈，九章一节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的。保罗在说我是使徒，然后说我是自由的。使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使徒是教会的设立者，是教会里面，我们用再庸俗一点话讲，就是权力最大的那个啊，就是使徒。我们勉强说吧，就像现在牧师一样，或者主教一样，或者大主教一样啊，这个当然天主教、基督教都有不同的讲法，我们姑且就用最简单的话讲，使徒是最有权威的那一位。使徒是教会里最有权威的，那教会里最有权威的，那他当然就有很多的自由，这个权威跟自由、权柄跟自由和能力有的时候是一样的意思。他既然是教会里面最大的，他就很自由的可以做很多事。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就可以自由进出他的办公室，别人就不能随便，别人就不一定有他办公室的钥匙。他如果是使徒，他在这个教会里就有一些特别的权利。那使徒是需要见过耶稣的，使徒是需要见过耶稣从受洗直到复活升天的见证。那你说保罗好像没有这样，但保罗有见过复活的耶稣，耶稣也把耶稣生平一切所做的事情都向他启示啊。这保罗多次在加拉太书、腓立比书都有讲，他在哥林多前书也讲，他说我是使徒，因为耶稣拣选我，上帝拣选我，让我有这样的权利。那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吹牛啊，耶稣昨天晚上对我说话，要我做中华民国总统啊，要我做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啊，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嘞？你说你是使徒，你有没有点证据嘞？我今天说我是警察，要到你家，到你家里面去搜。各位，你们即使是小朋友应该也知道，如果有个警察他要进到你家里来搜索的话，他需要有个证件给你看，也许我也看不懂那什么证件，反正他需要有个证件，他不能随便进来的。邮差也有邮差的一些这个制服，当然我们也说他们也可能有坏人的假冒啊等等，不过一般来讲，他说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身份，他是谁谁谁，他需要有一个证据。那个在以前证据就是你需要见过耶稣的生和死，然后需要是常常要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使徒的身份。不过这些也都不是绝对的，因为人还是可以假冒。那保罗说但对你们来讲我不需要这个证据啊。各位，我们说起来你觉得有点荒唐，不过也没那么荒唐。今天你在家里有人对讲机，有人讲话，然后你一听啊，你一看荧幕上就是你妈说，哎，小明啊，妈妈忘了带钥匙开门。你是我妈妈吗？拿出证据来。哎呀，如果真的是你妈妈，听了不是气死了，哎呀，老娘你都不认识了。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说，最近诈骗集团很多，我要确定。哎，各位，这就不是那么好笑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几年前，现在这几年大概少一点了，有刚好颠倒过来，妈妈会接到儿子要妈妈怎么怎么，通常一般妈妈都不会说你是我儿子啊，拿出证据来，听一听我小明，我晚上跟你讲什么故事？哎呀，那诈骗集团就讲不出来了哈，我们很紧张就不会说出来了。 就不会问。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你是妈妈呢？你会不会是骗我的呢？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诈骗集团？你真的是警察吗？你要我做什么什么事情，我怎么可以听你的？所以保罗也在说，要因为当时使徒有很大的权力，在教会里有尤其大的权力，有一些特权，所以很多人也要说你是不是真的是使徒，你不能随便讲讲就跟你自己说不行的。保罗说对你们来讲没这个问题，就跟其实如果是真的是你妈妈的话，我们就一般状况来讲的话，从来也不需要证据，你真的是他儿子，你进家里他也不要说我再看一看哈，我们去验一下血哈，是不是你真的是是不是冒充，不需要。就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嘛，我就知道嘛哈。我们还是说在人间这一切你觉得理所当然知道都不一定是对的，就是的确有假冒的，不过我们就是一般常识来讲。保罗说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使徒，为什么呢？使徒最大的证据还不是说他自己说是使徒，使徒最大证据也不一定是神迹奇事，使徒最大证据也不是说我当年跟耶稣在一起多久，这些都是一些客观证据，但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你们知道我是牧养你们的，把你们带大的，你们知道啊。就跟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是我妈妈，我养你生你这么久，你还我还要拿出证据来啊。保罗就说我不需要什么证据，因为你们都知道。如果有人来问我，我就说你们都知道，我不需要，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使徒，那你就是假教会假基督徒。颠倒过来了，你这个儿子还问我是不是你妈妈，还要讲出证据啊，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一定不是我儿子。当然妈妈知道他是儿子，就是只是这个儿子有点叫他很火大哈。一个使徒有权力，有很大的权力，但有人就冒充。保罗就在哥林多教会呢，也被人家说他是冒充的，或者他没有什么权力。这些我们就不要说妈妈和儿子了。有的时候在公司里，在学校里也有。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一定有某些权力；如果你是主任，又有一些更大的权力；是校长，不一定是更大，有一些其他权力。那使徒应该有一些什么权力呢？第九章第四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使徒有个权柄哈，就是他们有权柄可以吃喝，这里说靠福音了，当然意思就是不一定是只是福音而已，就是说他因为他在做福音的使者，做教会的工作，所以他靠福音吃喝。其实他还是讲两个权利，就如果我是使徒，我在教会里做工，我有两个权利，权利我说了就是自由哈，就是 freedom 或 liberty， 就是一种 right 就是一种 power 哈，一种能力，一种权柄，一种特权，一种自由。一个是他可以吃喝，我既是在教会工作，教会就应该供给我吃喝，可以吃喝，靠福音吃喝。各位，其实他讲到是人的两个最基本需要，一个就是食，一个就是性，教会都可以提供，都应当提供。另外一个，我可以娶信主的姐妹为妻，这个当然是你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过这个也表达着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使徒是就是不仅可以跟人家证婚了，我们相信一定有啊，圣经没有多讲这些，但是也有这样的权柄。那这个权柄我们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有些学者就说哇，那使徒可以作威作福了，随便就可以选一个漂亮姐妹说我命令你要跟我结婚，我是使徒了。你说哪有这么荒唐，不管当时的情形怎么样，但你可以推测出使徒的确有一些权柄。不过他重点恐怕是除了吃，除了他可以有权柄跟人家结婚以外，他还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带着一同往来。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这里有个意思，就是说当我来哥林多教会讲道的时候或者我来哥林多教会服侍的时候，我太太也可以来， 我太太呢也可以来，而且受到一些款待。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哦，我们就说不好意思，这些东西都跟钱有点关系的，就是如果你聘一个牧师，师母要做很多的工，那么是不是师母也有一些权可以吃喝呢？如果今天来这边讲道，那么这个我坐计程车，是不是我太太也可以坐嘞？这个钱是不是教会也要出呢？就带着与为妻来往，这其实我们讲这些都有点尴尬啊。就好像如果出去的时候，尤其去到美国的时候，远的地方的时候，那么理所当然都不能带太太去了啊。如果带可以，你自己出钱哦，那就比较尴尬了。我们看起来好像保罗那个时候的使徒有这样权柄啊，那个主的弟兄啊，应该就是雅各，特别讲基法呢，就是彼得是使徒里面最大的。他说我应该有这些权柄啊，我有权利，我是建立你们这个教会的，我是造就你们的教会的，你们这教会有今天都是我，不仅是我建立造就，而且我不断的栽培的，不但我继续的栽培的，其他的使徒都有这样的权利啊。然后他第六节说，独有我与巴拿巴，因为巴拿巴跟保罗是同工的，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到你们教会，我没有权利做一个靠福音养生的人，我还得去打工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工？别的使徒都可以不要去做工，他既然在教会里服侍，而且是教会里有权的人，他不需要还要到 7-11 打工，或在麦当劳打工。他难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吗？我非要去做工养自己吗？就你们知道保罗都是做工养自己的，就他不领教会的薪水，他做事，但是他在教会服侍，他还要去做工，他没有用这个权利。好，各位讲简单一点哈，这个敬拜赞美团在这里敬拜赞美啊，我们假定说从6:30一直敬拜赞美到7:30，我不知道规矩啊，因为每个地方规矩不一样，但是在台湾应该一般是这样。只要你来这里敬拜了，敬拜赞美你还带了，大家拜托来了啊，你又会打鼓，又唱得又好啊，就教会现在很需要，就请你帮忙。好了，你就来啦，第一天就是今天第一天来，你敬拜赞美。那么从哇好辛苦，饭都没有吃啊，一直到等一下聚会结束了以后，结束了，有人教会同工说，你今天在上面哈。场地使用费你要付500块，这里的电费、电灯还有麦克风付要付500块，然后这个、其他这个使用这个这么大的地方冷气你要付500块，所以你今天来这里呢，你要付1500块啊？有人说，不是你们给我1500啊，是我还要再交1500，有这种事啊？各位保罗说的就是这样，他不是参加一个敬拜赞美团，唱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歌而已。他是这个教会，这么多这几年来，从零到建造，到有人，到一切栽培照顾，通通都是他。那么他来这里，各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薪水。就是理所当然，你到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应该接纳你。不是耶稣也讲过吗？你们出去传道，那么看有没有人接待你们嘛。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差派啊，也没有什么母会啊，也甚至更没有什么自己先储蓄了什么钱做自由传道都没有，就是当地人养。保罗说：“我还不是、突然来你们这里，我是在你们把你们这里生的养的，今天你们居然还要叫我自己来这里。”就是讲到不但没有车马费，等一下还要付电费，还要付灯光费，还要付音乐欣赏会，还要付这个见证聆听见证费。就是保罗想，你们这个教会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你说哎呦，保罗在那里申诉哈，这个消费者申诉专线啊，他在申诉这个地方对他不好嘛？他在跟联合国的人权机构申诉说，我在这个地方基本人权被剥夺了啊， 各位，因为这也是在这个政治史上讨论的，人有哪些基本人权绝对不可以剥夺的天赋人权是哪些？保罗说，保罗没有谈那些，保罗只要讲说，我没有权利享受我当得到的吗？好，然后他第七节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当然了，这些也都是大概的说法，我想也不一定就是啊。就好像你今天如果是什么全世界最棒的那个什么酒厂的这个酿酒的那一瓶红葡萄酒，新台币30万的哈，你说哦，我刚刚读了圣经，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那等一下就是有谁酿红葡萄酒不喝红葡萄酒呢？咕噜咕噜咕噜，那我可能你会被开除了。你是劳斯莱斯的装配的工人，谁坐汽车不开呢？自己开一部劳斯车还是车？你们不能这样子死板的，我们就说一个原则性，你在这里工作你就应该。你在这里工作，这里就应该提供嘛。我们这是说一般的状况，我想在当时更是这样。然后是这样子啊，像我在餐厅在打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在美国餐厅打工的时候，大概尤其星期六打工，也都是大概4:30到嘛，那大概10:30才走嘛。那通常10:30了，通通工都做好了，清好了，就吃饭嘛，就是。不可能说我来这里了还没有当，除非先讲好了。那这是一般的情形。那保罗还说这不是一般的情形而已。第八节，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不是什么哥林多的一般情形了。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上帝的律法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且是四诸百世而不惑的，这是到处都是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话，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句话也很有意思，这个是生命记第25章第4节里面讲的。哇，你不知道我们的信仰真的很奇妙啊！不是只照顾到神的儿女，这全世界所有的，实在基督徒越认识上帝，你对圣经越能够熟悉，越知道神的这个心意的话，哎呦，越稀奇，神在每件事上是那么仔细。当然我们这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免得很死板哈。就他居然有规定，这个牛在工作的时候啊，他要吃点东西，你不可以禁止他哦。各位，这当然你不要随便就乱用啊，我就说了，你不要以后在餐厅工作的时候上菜就拿到嘴巴里吃。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刚读圣经啊，我现在是牛哎，正在帮你踹骨哎，你怎么不给我吃？那当然就会被开除了。就一般来讲，牛在谷场上踹骨，就是在牛在工作的时候它要吃，你一定要让它吃，你不可以把它嘴绑起来了啊。然后保罗说的也有意思，这个当然是摩西的规定是要给牛的一个照顾哈，其实食衣住行娱乐还有动物还有造房子还有道路各方面啊，圣经里都有讲，倒也不是圣经的律法那么严苛哈，而是神很眷顾我们。今天我们当然更自由，知道我们主在每件事上都很巨细无遗的照顾我们。他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神的意思说就是牛在谷场上啊，在工作的时候你不可以禁止他，你不可以说就是拼命做事不可以有吃的。哦，是不是因为哈，上帝呢想到那个牛是他的牛，所以呢要好好照顾他的牛哈。上帝是关心牛吗？当然我们可以说上帝一定是关心牛，上帝什么都关心，因为神是爱嘛，所以这个世界甚至没有生命的东西，一草一木石头，我们河川这个大地都被污染，我相信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神喜欢每一件事都是按他的旨意被照顾得很好的，因为他本有这样的能力，他本来也在做这样的事。但是保罗的确是让基督徒看到一点，这个也是今天 我在想到说这个世界哈，人离开上帝了，不管什么样的美好东西，什么样重要东西啊，如果不是以神为本的话，就会出错了。像环保是很好的事，但是环保呢，这几年这几十年呢，有些地方就越来越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了。这严重的错误呢，就是包括说在人的生命跟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比较的时候呢，有环保人士有个走向，在西方是这样，我相信迟早会传到台湾，也许早就传到台湾，就是人的生命不会比牛的生命重要，一棵树的生命不会比人的生命更轻。甚至呢，有一个世界很有名的一个 Princeton 的一个教授，他原来是一个澳洲人哈，他就说石头的存在的权利被保护的权利一点都不比人小。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区啊，这个区有些什么特别石头，那你要保护它，不让它被任意被开采。那但石头不会讲话，你就要像包公一样，不是他还打过石头吗？就是你要保护那个石头啊。这你说这个吃饱饭没事干，哎，对，这跟你有关系。其实美国美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立法，起码我有提议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那次 Katrina 台风的时候，飓风的时候，就是立法在救灾的时候，一个猫的性命不比人的性命低。也就是救难队员来的时候，直升机救命救命，他哎，我先救那只猫。你说有这种合理？这不合理。可是如果你的观点是万物都是平等的话，就可能这样。当然我们也要赶快想到说人也不可以说肆意虐待其他的东西或浪费任何包括无生物，这个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正确的一定要在信靠神的前提下，各位，这很重要。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信主只是什么死后上天堂这事，这是很重要，但跟我们生活每件事，跟哲学文化政治教育各样的理论都有关系。在这里我们的确在圣经里看到这很多的哲学家都不同意，但是在这里讲人是比其他动物要重要这个很多环保人士甚至佛教徒可能也不同意但他们当然还有什么其他轮回的理论，但是我们认为神是把我们看得很重的。事实上我们从创造的理论来看都可以看得到万物是为人造的，人是为神造的这当然谁为谁造我们也不要马上就推到哪一个比哪个重要，哪个比哪个伟大神可不是为我们造的，因为神是永远是自己独立自存的但是神非常顾念到我们。保罗在这里也好像有点灵异解经，在谈牛的时候保罗其实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当然不是灵异解经，他说分明是为我们说的，他不是灵异解经，他就在说一件事。因为我们人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也很像牛，也很像羊也很像上帝所造的万物。圣经上有很多东西用来形容，或者很多关系用来形容人。我们人在世上不是也常常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吗虽然这是堕落以后神给人的一个咒诅或者一个命定的事，但是呢这也是一个祝福。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辛苦劳累从我们的汗水中得到我们的饭食，这是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下面保罗讲的就是他为了说一个人工作就有某种权利就有某种特权或某种自由要享受，他就特别想到，这也是亏圣灵感动他让他能想得到，然后他就想到说这是很正常的。这个想法呢又跟我们平常听到一些很高级的想法不大一样。各位，每一种想法我觉得都有它有道理的地方，但如果不先想到那个前提是这位这个宇宙万物里有这位圣经讲的独一的真神，其他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通通会有漏洞，每一个都有它的漏洞。就像我刚刚讲环保我们要善待动物善待植物如果我们不想到神，那么人跟万物就是一样的。人跟万物如果都一样的话，我们还看到很多很美的文学讲到好像我们人就是万物画来画去的那就是下一次救灾的时候人家先救猫不救你，甚至先救蟑螂不救你，你就不要抱怨。 因为只有在圣经里的神学思想才能让我们在每件事上，包括这些我们认为很理所当然的事上有个正确的根据。然后保罗就说一个应用是什么，我说跟我们一般有些高贵的想法不一样，就是保罗说啊，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打场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看得懂看不懂什么叫打场，不是打一个场，哎，打场就是在收割的时候所做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要把那个谷物跟那个糠皮分开，就要用打的。你说这很有道理啊，去耕种就希望有盼望啊，将来能够收成啊，我去工作就希望有赚啊，你去打工就希望有收获啊，你去读书也希望有收获啊，你去看棒球就希望有收获啊，你去电视打开或做任何事都希望有个结果，或者是用哲学讲目的 teleology， 有个目的，我们人活着是为目的，大的目的小的目的每个都有目的，我们做一些事要有目的。当然就有人说了啊，不是我们是尽义务的，义务英文叫 deontology 哈，一个是 teleology， 这在哲学上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就一个呢，我要做就做啊，不是为了目的结果怎么样，也不是为了有多少的幸福快乐，就是当做的就做，这种很伟大，这就是我说我们常听到的很伟大的讲法，就是什么，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就好好做就好了，不要想有什么结果哦。这听了是很伟大，也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保罗在这里明显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们做每件事我们是要有一个希望的，不是只是很高贵的说我不管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去教书啊，我只要做一个好老师啊，问心无愧就好了，至于你们听得懂听不懂，考得上学校考得不上学校，你们快不快乐我通通不管啊，因为我只要问心无愧，我就是好好的教你们就好了，你们是死是活是怎么样我都不管哦，伟大归伟大，你好像一个石头不像一个老师了。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小孩你的学生有某种哦，我不希望，我只是尽责任，我也没有想到我的薪水，我什么都没有啊，真是你是神仙呢。神仙也不是这样，神爱我们，他做每件事他希望我们有所改变变得更好。说这个我们就是做啊，我们不管结果不问收成啊，我恐怕有的时候是我们工作太失望太久了，从来没收成就安慰自己，好吧，今天开布道会我只要把神的话讲出来，有没有人觉得就算了不管了没关系啊？今天为人医病祷告啊，好不好，没关系，我就是为你祷告我就爱你。各位这恐怕是按手太多次人家都不好，就说好了不好我还是为你按手，安慰自己一下。当然我们颠倒过来也还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在服侍的时候一点成果都没有，愿主在激励我们，我们能够啊，总还是仰望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不管是我们做事为了功利为了目的，或者是纯粹这是一种义务，恐怕我们都需要注意。保罗在这里又是一个讲人性很自然很正常的，包括在基督神很喜悦的，甚至神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生活难道没有什么目的吗？不管是中程的短程的，我们目的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这个达成了就到下一个，这个目的是下一个目的的一个手段和过程，我们都会有。你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要为什么要读书？哦，当然你可以说我也在问呢，天天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书，因为妈妈叫我读书的，爸爸要我读书的，也可能是这样。当然你也可以问，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聚会呢？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这些都可以变成很简单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变成很大神学问题。对啊，我为什么要来？当然你可以现在就走了啊。对啊，我干嘛要来这里？那你要到哪里去啊？我要去网咖。那当然我也可以问你，你为什么要去网咖呢？就我们也都有一些目的，我们相信如果只要对着神一切就对了。当然一切对着神一切都对了，不是就是那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马上解决。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因为在这里，我们先说简单的，你为什么要去网咖呢？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你为什么不听了呢？无聊嘛，那你为什么要去网咖？有聊啊，就是很快乐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很诚实讲，我们应该说，哦，你为了要快乐去网咖，你为了要快乐要结婚，你为了快乐所以要工作，或者甚至有人为了快乐要赌博或做好事坏事等等，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绝对正确答案。当然这个正确答案也需要花好多的力气去说明或者是生活。你要得到永恒不变的快乐，你要信耶稣，那不是你在任何地方可以找到的。因为我们人受造就是只有在主里能得到满足，其他地方都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我敢，起码我不但敢，我愿意，我尽力要斩钉截铁要说，其实这就是保罗要表达的。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喜悦，我活着就为这些。我的目标呢，就是各位，保罗说，我就像一个牛一样工作，为上帝工作。我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这就要去想一下喽。保罗没有说我的目标，各位，照我刚刚讲的，保罗就是我在这里做传道人也好，做使徒也好，我读书也好，我做老师也好，我90岁也好，我80岁也好，我结婚也好，我受洗也好，我施洗也好，我到韩国去也好，我参加特会也好，我有个目标，我那目标就是我要从神那里得到满足。哎，保罗没有这样讲，这当然是，但这中间还有很多的过程。保罗居然很庸俗的讲一个，哇，今天都没有传道人敢讲的话。保罗说，我在你们工作，我是就是希望得到当存得粮的指望去哦，存着指望去哦。各位，说的庸俗一点，就是今天我来这里哈，讲道哈，我就应该有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哎，我今天会拿到讲员费耶。不好意思哈，可是保罗是这样讲的，保罗说我像一只牛哦，我来这里工作就要吃到一点东西哦。而且他没有讲到说是什么属灵的赏赐，他说11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我在你们这里工作，然后你们给我一点吃喝，这是很正常的。保罗在很多地方都这样讲，我们也觉得天经地义。我刚已经举过例子了，你在这里服侍几个钟头，然后不但没有任何报酬哈，你说啊那是义工，但是如果还向你收电费，你就受不了了。保罗就是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对待，各位，你在这里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如果你是甚至就是牧师，不要说你是其他的服侍同工了，哎呀，家里还是有钱嘛，还是冰箱还是有吃的，不至于饿死。保罗人家不给他，他就饿死了，所以他还要去打工哦。而哥林多教会就不给他哦。哦，保罗在申诉是不是？各位，不是的。保罗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我在你们这里，神给我的工作不是去打工，神给我24小时就照顾你们的，所以你们需要照顾我肉身所需要的，这很正常，你们都懂啊。12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就我和巴拿巴，别的使徒都是这样啊，为什么我这个对你们特别好的，特别照顾你们的，反而得不到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啊，这是很重要一个答案，但我们先不要谈，我们再继续看他讲的啊。13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哦，这就要讲到旧约了，这里13节，这里是利未记啊，利未记第六章，民数记第18章，生命记18章，这些在旧约里就是以色列最严肃的法典里面是耶和华规定的。就这个不规定在世界上，我们也知道理所当然是这个样子。就像前面讲的，你一个当兵的人，你尤其如果平时都尚且如此，何况战时，你在为国家奔命啊，你有敌人来了，你拿着刀，你的一只手被敌人砍断，一只脚被人家砍断了，然后你杀敌，然后国家被保护了， 我们也不要说如果出去打仗是侵略别人啊，那太复杂，就是我们有人来攻击我们，我就是年轻力壮，我就当兵，然后我就保家卫国，就手脚都断掉了，结果打完仗了还要向你收刀剑租用费，还要清理那个战场，因为你的血把它弄脏了，不是很吐血吗？很正常的，不要说打仗的时候，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们都不要烧饭，当兵的时候不要烧饭呢，因为你所有要做的事就当兵。你在葡萄园的时候你正在做事，你吃一点东西，你当兵的时候哪有人还向你要你吃饭，要你自己烧饭，自己备粮饷从家里带来背，如果出去打仗半年，你不知道背多少生力面来。在旧约里面也讲了很多利未人、祭司，我刚刚提到这些东西，他们都专心做主的工作。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跟其他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也都很神圣。每个信主人在世界上工作，不管你是做总经理、董事长，或者是做外劳，做什么工作都是神圣的，奉主的名做都很好。那做也都是要有个基本，就是你要有基本的温饱。牧师也要吃饭，董事长也需要吃饭，外劳也需要吃饭。各位，连耶稣都需要吃饭，对不对？耶稣也饿了，也要喝水，也要休息。那你在圣殿里工作，保罗就在讲，因为他就从世俗的一般来讲，然后再讲到主的话语，然后再讲到这有潜力的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些神职人员，他们都是吃这些东西的。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包括那个民数记里面，原谅我好像不能不口残啊，或者是多讲一下，在民数记十八章还讲到说十八章特别是从第八节开始讲到说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东西都要献最好的。各位，那个时候能献的大概就是两个，一个是素的，一个是荤的。素的呢就是你的五谷啊，这些水果啊，或者是各样土里出产的，你出熟的好的要拿到圣殿里去，或者拿到耶和华的坛前。另外一个就是荤的，就是你的牛羊要献上去。那你要拿什么？今天献给上帝这个米革米啊发霉了这给上帝，不能吃。这火腿啊长霉了这给上帝，反正都烧掉了嘛，上帝也不吃。不可以你要献最好的，不可以什么狂牛症的献给他，就毒奶粉的献给他，什么什么口蹄疫的献给他，不行，要最好的，上好的。然后上好的那个最好最新鲜最肥的，这是给利未人，利未人里面最好的还要给祭司。这对不起提一下，这好像很庸俗，但是圣经上讲的了，保罗就在讲这些。保罗讲这么多实在是哥林多教会的耻辱，就是不需要讲的，这常识嘛，每个人都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些你们听了都笑嘛，哪有这种事，哪有在工作的时候全世界，除非先讲好我是做义工的，否则理所当然的看也知道，做义工也多半都知道，这些人大概都是退休了，有退休金或有儿女在那里养他，他就愿意花一点时间出来做这种事情，或者到医院，或者到什么，也不一定只有基督徒。就我们先都讲好了，这是义工，就义工也有义工的一些权利啊。包括如果你做义工，你就你是在医院里做义工的，或者做志工的，你就可以使用医院的某些东西，也许你的停车就不需要交停车费等等，都应当有的。怎么保罗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自由，也有这个身份？然后保罗说，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次都没有。那没有用过呢，其实就是一点，他就不希望这哥林多教会这很差劲的教会呢，就觉得保罗这个人我们不要听他的话，他是喜贪财的，要钱的。保罗在这里要钱要吃要喝通通很对，但是他不要人家讲话，他就不做这个事情。 哎呦，这些在教会里面我也听过，今天我才听到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哦，他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牧会，他说他现在不开车。好，我为什么不开车？他因为一开车就很麻烦嘞。他一开车呢，教会有人要到医院啊，或者要上学，哎，牧师帮忙送一下啊，接一下。好，他就我说，哎呦，这牧师好没有爱心哦。哦，他下面讲就讲的真是有智慧。当然他很乐意做这些啊，不乐意我们要装的很有乐意，这是我自己哈，就我们愿意。他但是会有一些麻烦，因为他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当他很乐意服侍人的时候，包括有些老太太就开车就很辛勤的送到医院里去啊，常常做这些看病啊，那老太太就很高兴了，跟街坊邻居家人说，我死了以后钱都要给教会啊，就有人讲话了，这个牧师你看多么聪明，开一点车子结果就把人家的遗产通骗过来了。他说要很小心看怎么做。各位，这些都我也不是在诉苦，也不是在讲人间的事情，我只是在说我们有的时候一听很吃惊，可是我们再想想看，我刚刚说你儿子回家你问他有没有证件证明他是你儿子，你觉得很荒唐，可是一想到诈骗集团你就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形。这个世界很复杂很麻烦，保罗在说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保罗说我没有用过这些权利，我不做这些事情。那就像或者像我刚讲的牧师，他有时候刻意避免做这些事情，他不是不爱人，他很小心的看怎么做，他对人非常好，而且对人好到一个地步，他必须那个人不会对他有什么好，免得别人说闲话，这个叫十字架。当然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这么复杂，也不要哇我以后要怎么样呢，我有开车送到什么地步他不会把遗产给我以致人家说话，或者他送了遗产以后我又怎么还给他。各位，我们不要想那么复杂，人生不要想那么复杂，我们只说我们不希望那么复杂，我们希望我们清新，但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很麻烦。保罗就在讲我做事只有一个原则，我只有一个权利，我只有一种自由，这就不是保罗了，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包括今天受洗的姐妹每个人，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份年龄性别工作有各样的不同，但是有个最基本的一样，这个一样就把所有的不一样通通都抹盖了，通通都那些不一样都不那么重要，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在基督里也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你蓝的绿的男的女的，甚至生死都不分，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是肢体。所以基本上这个不是对保罗讲的，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好，他讲的那个特权，他讲的自由，他使徒的身份，好像我们听他有些抱怨，有些即便是合理的抱怨也是一些抱怨，其实保罗都不是，保罗在讲一件事，对，他是像曹操写过一篇文章叫明志啊，我要把我的志向讲清楚，我要把我的心意讲出来，但是他更是也在教导所有的人，也在跟我们讲一个好奇妙的事，其实他就在讲福音，对，基督和非基督都要听福音，福音就是十字架道理，就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就是你白白得到也白白舍去，那个是自由，那个是爱，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上帝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觉得很痛苦，哎，我怎么服侍半天还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哈，就我们不容易那么说。保罗是非常喜乐的，保罗讲这些通通不是要哥林多人哦，以后赶快悔改哦，这个人来了我们要给他多少钱什么什么，不，保罗不是自己要得什么钱，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成长，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善待别人，他们甚至如果也能学会舍不去计较那些自己可以有的权利。各位千万请听到这些小心，我们不再讲那种什么超级伟大的有道德的人哇，怎么样付出然后通通都不计较，各位那不是我们讲的，我们是 我们并不是讲我们要牺牲到什么地步，为了教会，为了家庭，为了国家民族社会饿死累死病死啊，为他们付出一切。各位，这些都太悲情了，这不是圣经讲的。我们讲的跟这些什么伟大的什么五训心学啊什么有一个基本上不一样的，不是我们要付出很多，而是我们白白得到了很多恩典，这是最重要。你不记得这些，我们就一天到晚觉得基督好可怜，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其实刚好相反，你白白得到一切丰富的。所以保罗又在那里传福音，讲十字架道理，做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他十六节，他就是他要好好的传福音，他如果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说这些也并不是说真的不传福音他有什么祸，那意思就是说他实在有个最大的损失啊。我这样说吧，他不传福音上帝不会罚他的，或者说神对我们有非常丰富爱，今天你不来聚会，你不读经不祷告不奉献不侍奉，神就打雷天把你天打雷劈，我们神不是这样的神。但你不这样做真是有祸了，那你说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是有很大的损失，你失去了更大的福气。也不是神很小气，哦你今天来服侍哈，哦来这里服侍，而且服侍到晚上十点钟，结果就来有个大地震，所以没来服侍，在外面被震死了。我们神也不是这样，这样想都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情形，我们也不说一定不是啊，但是我们不要去这样想，我们知道神都有非常丰富的恩典。我们说的一直要表达的一件事，而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愿意爱人愿意服侍，因为神把这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那个保罗说，就是我们今天讲，就这就是第十二节的最后那一句，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凡事忍耐，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不要有任何的事情让主耶稣救人的这个福音受到拦阻，这个拦阻包括我自己失落，这个在第九章最后保罗讲了。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啊舍身喂虎啊什么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没有那种想法，我们不要任何人入地狱，包括我也不要入地狱。我们不是那种我死了我受苦了我在地狱受苦让别人得到福气，我们不是这样，神也没有要我们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因为这些都是主耶稣替我们付出的，不是我们能付出。我们有那种想法都是骄傲，看起来是很伟大，其实骄傲的。保罗说我一定要人白白得到福音，白白得到一切的好处，因为我是这样白白的得到的啊！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啊！那么当我们得到丰富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摆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痛苦，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喜乐就是甘愿的人，中间还有很多的学习。那我们看这句话，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这个话哈，就我们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要也要用世俗先来说明一下。各位，什么时候我们会说我宁可死啊？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我宁愿死。我们再说吧，什么时候我们会想要自杀？就你不想活下去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起码我有，我们都有，有的时候不想活下去的时候，我宁可死。哎呀，倚楼尚且贪生。大家都想活下去啊，我们都想活下去，对，我们也知道，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不管有没有表达出来，不管有没有尝试，心里会有我宁可死。各位，太多例子了，你长期生病很不舒服，而且病又不能好，可能你宁可死。哎呀，这么痛苦，太辛苦死了。那如果说这个是太久太长的痛，我们可能宁愿死啊！我们基督徒绝不求死，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些伟大的人，宁可死，我们要活下去。人没有人，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你以为自由最伟大，爱情最伟大，你以为真理最伟大？各位， 只有上帝最伟大，而且独一伟大。我刚刚已经说了，自由、爱情、真理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不是在主里面讲，这些都是镜花水月，一大堆矛盾和困难。听起来很好听，像环保，像人道精神，如果没有神，这些都不合理了。然后我们在讲什么时候人不想活下去，人想自杀啊？对不起，我说这些举一些例子，有的时候是生病啊。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一个良家妇女被强奸了，她也想死，她可能就要自杀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些文人就自杀死了，他不想活下去，他宁可死，为什么呢？哎呦，他们有的是七老八十，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德高望重，有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文革的时候，他们天天要受自己的学生的批斗，跪下来，你这可耻的什么，骂踢打，有最大的羞辱，有的是羞辱他，还有他的儿女。那如果到这种情形，这些有几个很有名的，有个就是老舍，死就是只要几天这样的羞辱，那我不要活下去，我死。这个死当然也是一种抗议，也是一种不满意，也是一种就是死是很痛苦，甚至太可怕的死。但是我如果再想到我明天还要受这些，那我宁可死。有人会自杀，包括有传道人。那保罗是在讲这些，各位，保罗完全不是。我们基督徒当然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我们不会想宁可死，我们要活下去。讲这只是说，我只有我一生最重要的事，唯一的事，其实不是生，也不是吃，也不是人家给我的待遇，也不是什么名利富贵或者是尊严。我们中国人好面子，尤其有些知识分子很好面子，很丢脸的，到最后可能会自杀了等等。保罗都不是讲这些，保罗就说，保罗是讲正面的，我要让上帝的恩典让更多人分享，这是一个权利，这是一个自由，这是一个享受。这如果要不成为一个高调，就希望大家真是经历到，而且天天经历到，而且越来越多经历到上帝那测不透的恩典，让你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让你的儿女能够在这个我们希望有各样好处、各样自由、各样特权、各样方便、各样身体上的享受和人被尊重的时候，主，我们可以因为你奇妙的恩典、圣灵的大能、十字架的爱，让我们通通放掉这些，而且是非常欢喜快乐的，我要得着基督耶稣。也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我们愿意更深的得到。求主激励我们每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有一点回应的时间哈，我们就请敬拜赞美团到前面来。在他们带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也邀请在今天听到当中，如果有人愿意更加来信靠顺服上帝，更加愿意说，哎呀，我愿意更加认识，更加明白真理，更加活出基督的慈爱，或者说不一定说更加活出基督的慈爱、基督的自由和释放和喜悦，就我希望得到真自由，得到真的喜悦，不要被捆绑，我很多愁苦，我也常常宁可死，我希望能得到释放。如果你希望更丰富，在他们带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到前面来，我们先一面唱一面有需要我为你祷告，请到前面。
选择你的道路虽然辛苦，因为人的心思常反反复复，
有需要代表的弟兄姐妹，希望你有一个更丰富生活的，可以在大前面来。其他人我们可以一面唱一面祷告。
你会为我开道路。 不要再为自己而活，只要单单来敬拜你。